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23期《中国的科举考试》上。大家好，我是佳佳，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通过这个播客帮你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让你自然而然地开口说中文，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在往期节目中，咱们曾多次提到中国的科举考试，不少听众朋友们也来信向我建议这个主题。科举考试的确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也一定对它有所耳闻。科举考试不是一个能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话题，它有1000多年的历史，各个朝代的考试制度方式也有所不同。别说是外国朋友了，就连大多数的中国人也不一定对它有足够的了解。我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也花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尽可能的把其中的重点浓缩在了2期节目中。所以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只需要了解大意，以及之后反复收听并通过节目文本学习一些你想要学习的新的词汇即可，不用在这1个月中就想掌握全部的内容，慢慢来，不要有太多的学习负担。本期节目咱们来说科举的孕育和萌芽，下面就让我们进入本期主题。古人没咱们这么幸运，他们的人生理想也没咱们这样多元化。咱们小时候，家长和老师可能会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长大后想当什么？我们的答案也五花八门，医生、商人、政客、工人、建筑师、运动员、服务员、售货员、明星、导游、作家、科学家、老师、宇航员、厨师等等。有句话叫360行，行行出状元，意思是人们可以在各行各业中有所成就，发光发热。记得我从小就想当老师，当时特别羡慕老师能用红笔在作业本上打勾打叉。我记得当时自己还翻出旧的作业本，用红笔批改，还写上评语。当别的孩子在玩过家家的游戏时，我却把家里的布娃娃拿出来，整齐地排成一排，给他们上课。长大后，我就真的去读了师范学校，当了老师，批改了无数本真正的作业本，也教了几百个真正的学生，也算是圆梦了。你呢？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吗？你现在做的职业和小时候的理想一样吗？还是你改变了想法？欢迎来我们的社交平台或网站与大家分享。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可没咱们这么多选择，他们大多数人似乎都只向着一个人生理想奔赴，那就是入仕，也就是走仕途，通俗点说就是当官。论语云，仕而忧则学，学而忧则仕，意思是做官有余力就努力去学习，进修学业有余力就可做官。无论是想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条件，想光宗耀祖，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想要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走仕途似乎是古人的唯一出路。问题来了，怎样才能当官呢？刚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官的。夏商西周时实行仕卿仕禄制，也就是官爵财产的继承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样一来，世世代代的官权 都被掌握在少数家族中，普通人想当官没门儿。春秋时期情况开始有了些转变，统治阶层发现朝中实在无人才可用，便通过举荐考核而破格任用一些出身低微却才干出众的人。这样的有才之人就是当时所谓的秀才。到了战国，出现军功爵制，即以军功论赏的爵位制，也就是不再以家庭出身，而是以功劳才干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条件。到秦，则以垦辟土地、农业生产成绩和军功作为选官依据。汉代的选官制度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当时选官制度主要有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三种。征辟制是汉武帝刘彻时开始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当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则称辟。在东汉时期，征辟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郡县级官员中，他们时常绕过中央，通过征辟制来笼络地方势力。长此以往，政府官员被世家大族掌控，皇权渐渐式微。再说任子制，凡俸禄2000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3年，即可保任自己的子弟跳过察举考试，直接进入中央担任郎官。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的侍从。当中央或地方官员有空缺时，就从郎官中选用。什么是察举考试？咱们在第118期节目中有提到过。现在我们来更进一步的了解它。察举制，考察为察，推荐为举，是地方官员自下而上向中央推荐人才的制度。这个顺序正好和前面提到的征辟制相反。察举制始于汉高祖刘邦。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令官吏举荐贤良之才，但当时并没有形成定制。察举制得以正式实行并形成定制，是从汉文帝开始，并定下了对策和等第。所谓对策，就是将正式或经义方面的问题写在检测上，发给应举者作答，类似于命题考试，答完再划分等第。到了汉武帝时，察举制发展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这时有了设测，它类似于今天的抽签考试，由应举者用矢投射封好的检测，再回答里面的问题。内容侧重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阐发。察举可以举荐的科目分为常科，也叫岁科，与特科两大类。特科选才一般是没有固定的周期，视情况而定。一般当国家遭遇灾难，急需某种人才时，就下诏高官进行举荐，皇帝亲自测问。如特科中的贤良方正科，指德才兼备、公正无私、对政治得失敢于直言的人，多发生在国有大事或新帝登位大典之时。常科之所以称岁科，是因为它每年举行一次。 当时岁科的科目有孝廉、茂才，也就是秀才，茶廉，也称廉吏，和光禄四行。孝廉和茂才两科，我们在第118期节目中介绍过。孝廉科的要求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政，而茂才科的要求是特别优秀，可堪大用的人才。孝廉大多成为郎官，而茂才多数直接任为县令。接下来是察廉，也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被举为廉吏者，原先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就会被升职加薪。最后，光禄四行是在汉元帝刘氏时期追加的考察项目，主要面向的是光禄勋的下属。光禄勋是一个官名，主要职责是管理宫廷宿卫及侍从诸官，总管宫廷内的一切事务。光禄勋每年按照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四种品行去考察下属，对符合条件的人进行升迁。总体来说，两汉时期选拔人才还是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一般士人往往是先被征辟到地方，再由上司向中央察举为秀才、孝廉等。但是一般没有门路的布衣平民很难有被察举的机会。三国曹魏前期沿袭察举，复改称茂才为秀才。魏文帝曹丕时期开创了九品中正制，以至于他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什么是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就是由朝廷派官员对天下读书人进行定级，级别高的才可以做官。它是对察举制的改良，举荐别人的人由地方官改由专门的中正官负责。它的初衷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势力。怎么定级？一看家庭出身和背景，二看形状，也就是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最后确定最终品级。原则上依据的是形状，家世只做参考。可进之后，却变成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即使形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而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即使形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当时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至此，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中央势力再次被削弱。到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杨坚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于598年规定各州按制行修警和清平干纪两科，每年向中央推送三人，再经过考试选拔，择优录用。这两科前者考核德行，后者考核才能。这其实是恢复了汉朝的察举制，把人才的选拔任用权再次收归于中央，不再靠出身决定品级。隋炀帝杨广继位后，继续加大对世家大族的打击力度，恢复了早前废除的国子监和太学，并诏令各郡县开办官学，鼓励寒门子弟进学。一些历史学家推论，唐朝普遍认为进士科是隋炀帝增设的。进士科设立于607年，它的诞生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进士科是隋炀帝设立的，科举制诞生的标志是进士科的设立，是当代中国最主流的说法。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但其实对这个说法有不少学者存有异议，这个咱们到后面再说。隋朝进士科主要是试测，所谓试测就是考生需阐述对时政的看法和应对方略。好了，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咱们接着说科举制度是如何发展完善的，又是如何由鼎盛发展到消亡的。最后提醒参加咱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别忘了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见。